各位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平安，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将这段时间交托。亲爱阿爸天父，我们同心合意来到你的面前，愿你自己的灵环绕我们，降在我们生命当中、心灵当中，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你一切的真实美好，好让我们的心可以坚定奔走这样一个天路历程。求你现在就来更新我们的心灵和生命，自己与我们同在，使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讲的和说的、听的，都一起得到造就。你自己与我们同在，我将这段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听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如果我想请你用一个字来让你回顾你的生命现在的状况的话，你的那一个字是什么字呢？你的生活状态，我估计可能很多人都会说很忙，包括我在内自己，每个人我估计问候的时候说最近忙什么呢，都我不会问你在做什么，你在最近在乐什么，最近说在忙什么，所以忙很多事情，各种各样的事情，似乎总有忙不完的事情。在英国生活，我总觉得压力非常大。曾经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感觉美国虽然生活节奏很快，但是压力没这么大，在这边却是有很多事情要担心，担心小孩子，担心自己的工作未来前途，担心自己的父母，很多事情大概要我担心，还有工作，更不用说工作上的许许多多的压力忙。可能在这个忙碌之余，你可能就会觉得形容你的生活的那一个字可能就是累，甚至是害怕。我估计可能我们不是很多人去思想我们生活许多的目标，我们在努力的那个方向可能是被怕所困扰。那我自己太太就每天都很累，因为她工作实在是太忙了，每天5点多就起床，6点多就要出门，晚上7点多回到家就瘫在家里很累。但是如果我们再去看其他的一些人，是什么东西在催逼着我们生命好像一个车轮一样在往前运转往前走的时候，可能我们连休息的时候都不敢休息得很好。你知道英国人最讨厌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你度假 holiday 的时候还收到你工作上的邮件信息，他是一概不回，立刻给你自动回邮件说我现在在度假，有什么事情等我回来以后再说，那是他们大概最讨厌的事情。度假的时候偶尔会有一些人呢、会，谢谢你，偶尔会有一些人他们会给你回，但是真的去回顾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想大概可能会被怕字所影响。很多年前我跟教会里面一位姊妹，我在跟她分享的时候，这位姊妹在教会有服侍的，是有服侍的。她跟我说，我们在问候之余，她说凯源呐，她说你知道，我现在我必须得工作，那个我会怕，她说她会怕，一个月4位数字出去，这是她的原话，一个月4位数字出去，从银行里面出去不见了。如果没有4位数字进账的话，那真的是会怕的。哎，我想一想，仔细反省一下我的内心深处，我觉得是我也会怕。如果真的没有4位数字进账，哇，我下一顿在哪里呢？你知道，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就离开教会，我准备凭信心生活，做独立传道人。我让尝一尝上帝信实的滋味到底是什么，下个月没有4位数字进账是什么感觉，怕。同一个姊妹，那个姊妹她是新加坡来的一个姊妹，她讲跟我讲真话，跟我讲真话，她说你知道我们新加坡人呢，我估计不只是新加坡人，我估计我们很多的华人都是同样的心态。她讲的那个话是潮州话，我没办法，潮州话还是闽南话我忘记，我没办法重复他的话，也听不太懂。他说是那个字叫做给呢还是什么，他说就是怕，他说我们会怕，他说怕什么呢，怕输啊，新加坡人怕输。所以你的孩子如果是考上牛津剑桥的话，那我的孩子一定要让他也考上牛津剑桥， 我们家女儿今年考大学，所以呢，我就很害怕告诉你我们家女儿的成绩是多少，因为她今年考得不好，真的是会怕。我们很多时候想想自己的生活，其实处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当然，除了这些字之外，可能还有很多字来形容我们的生活，就很烦。这是很多年前我在中国生活的时候，他弄一种文化衫穿在身上，上面写着"烦着你，别理我"。那个时候也真的是无聊嘛，生命失去了意义，所以什么事情做起来都没意思，无聊就很烦，烦之余就躁。这个躁这个字挺有意思，我不说这个字嘛，它不光是心灵的躁，身体也会躁。我忘记放两张照片了，放在里面，后来想想没有放也没关系。这两张照片是我想给大家看昨天的我是什么样，今天是我什么样。我前两天在整理照片的时候才看到，我跟两个好朋友在我18岁的时候，我们大学刚刚就是高中毕业考大学考完了以后，我们出去玩的时候照了一张照片。大概在2年前，在我们就是在疫情之前，我回去又找到他们，我们三个人又照了一张照片，结果他们的头发已经白了，我头发还是黑的，我没有染头发。对，然后他们两位头发白了，身体变得很发福，大肚子，所以我一看他们看起来像60多岁，其实我们才50多岁，那个他们，结果他们样子很不一样。但是我虽然50多岁没有60岁，可是我还是体会到身体以前跟现在真的是不一样。40岁的时候，从30岁到40岁，40岁那一年，我突然觉得身体有变弱；从40岁到50岁，就50岁那一年，我突然觉得力不从心了，想要去拿一个东西，心灵到那边，结果也拿不到了，已经不是这样子，更不用说，结果身体躁带来很多的疼痛、疾病。今天我跟一个弟兄一起来车上，我后面我要垫一个枕头。因为我不垫这枕头的话，我腰就会痛，你知道。所以躁不光是心灵，其实它在身体上给我们产生很多的这个疼痛，更不用说很多的忧愁烦恼。这是很多时候，这是我们的心灵生活当中是这样一个真实的写照。我不知道你还能不能有其他的字形容啊？这是我在观看我年轻的时候，还有现在的年轻人。大概都可以用另外一个字来形容的，就是大概就是混日子嘛，整天就在混。混很简单，就是失去了目标。特别是在疫情之后，我估计大家都躺平吧，躺平意思就混吧，尽量就有一天过一天就算。生命到底意义在哪里？不知道。所以总结起来，我们就觉得人生呢太过的痛苦。你可能会觉得，哎，我生命当中还很多的乐，我有很多的乐，乐好像似乎是很短暂，苦却似乎是很长久。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们的生命好像失去了一种目标，一种方向。每天的工作，不知道为什么工作，也不知道追求什么。结果，你要说我生活挺简单的，我就发点财就行了，我达到一种成就。老实说发财呢，如果我们去读圣经里面那个传道书，他说的太精彩了。传这个发财的事情啊，有些时候其实是挺苦闷。发了财以后，那些钱给谁用呢？我们生命很害怕一些事情，所以看着那个银行的数字往上涨，我们却不敢用，你知道，有时候不敢用。那个特别是更不用说那些钱累积起来了，归了自己的儿子，儿子一结婚，然后就归了夫妻两个人，他们一离婚，一半就归了一个不认识的另外一半。你想，事情真的发生过，等会儿我给大家看另外一张照片，发生过的真实事情，我等会儿告诉大家。所以，这是传道书里面说的，你累积起来的财富，自己不能享用，给外人来享用，虚空的虚空。花别人的钱特别开心，花自己钱不开心。所以我太太说，她说这个，她说这个，她我们家里面之前她赚钱比我多一些啊，所以呢，她说你这个我赚钱你花钱，我说所以我特别开心，因为我花别人的钱。当然，其实这是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夫妻我们是 同我们是两个人是同一个账号才对吧？所以我们是一体，我们只是开玩笑。生活没有盼望，没有盼望，或者说是一种错误的盼望，它跟现实脱节了。你挣了钱，快乐只很短暂，更不用说你说我成就一些功成名就，我事业达到一种巅峰状态，那将是什么样子呢？我给你看看成功的人士吧。这些成功的人士比我们成功多了，这几位这些人全都是英年早逝，我想你们可能都能够认出来啊。我们新任国王的前一任太太37岁命丧在巴黎的地下隧道里面，这几位全都是这样子的。活得最久的福布斯啊、不是福布斯那个Steve Jobs、Apple 的这个创办人，他56岁得癌症死去，这是 大概在这里面可以看到的最老的一位。其他的最年轻的一位阮玲玉是中国20-30年代一位极其走红的一位明星，他自杀了，自杀的时候留下一张纸条，人言可畏，跟那一位香港的46岁自杀的张国荣，就是在梵高旁边的那一位差不多。据说这个张国荣自杀的时候也是有类似的心情。你知道当你走向成功，按照我们大陆的人的说法，这个人怕猪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所以我父母从小就教导我，你呀要夹着尾巴做人。不过我是生活在文化大革命年代，所以呢那个年代的人他们都很害怕你不要太过的这个夸张，你太成名的话你没什么，不会有好运，这是真实，这是真事情，这是真实。另外有些成名人士，大概这几位可能从台湾来弟兄姊妹和朋友们知道，那个我很喜欢他的一首歌，张雨生，他说我的未来不是梦，但很可惜他的未来不是梦，他自己唱完这首歌以后，他自己因车祸而丧生，年仅31岁。右下角那一位是我的一位朋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他，这一位我别在这边讲出这个名字，我在屏幕上打出来，你可以看到两边站的两位都是当今在中国最有权势的人。这一位我在美国的时候跟他是同一个教会，我跟他同一个教会，然后我跟他太太就更加熟悉，因为他太忙了，太忙以至于呢他常常不在教会了，所以我常常见不到他，只有节假日的时候才能见到他。后来我有一年，几年前我有一年回到我回了英国，好久没见到他。我回中国服侍的时候，在上海一家酒店里面见到他，因为他突然不知道从哪里知道我也回上海了，所以他给我打短信，他说、你也回上海了，他说你来我酒店咱们见个面吧，好久没见面，我就去了。他住在一家上海一家5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里面，我进去的时候我愣一吓一跳，我说你最近是发财了啊？嘘，不可多说。我说你最近在做什么？也不可说。他在跟军方做一些合作，做比特币，做量子计算机，很有才华。我相信在座的人可能没有他那么才华。他的导师杨振宁是前物理学家，得过诺贝尔奖的。这位杨振宁博士，他说这一位他的弟子，他说他得物理学奖是得诺贝尔奖是迟早的事情，他肯定得奖。很多年前，我不知道各位还记得不记得，有一位得物理学奖的最后一位华人叫做朱立伦，他跟他是同一个教研室的。那个时候其实应该他得奖，只是因为朱立伦比他们是做同一个工作的，同一个 project， 只是朱立伦比他年长，资格老，所以他没有得到，朱立伦得了。你说这是虚空的虚空啊，你论资排辈，你达到成就你还得论资排辈，你就把别人给推上去。但是这一位呢，他的死因很蹊跷，我也不想多说，很多政治性原因在里面。你跟一些政治性的东西挂钩，就会遇到许多的麻烦。英年早逝，真的英年早逝，才50多岁。这一位呢，跟我同年，40多岁就过世了。他曾经叱咤风云啊，叱咤风云，累积的财富真的是我们在座所有人 的工资加上一起几辈子都不一定比他多的。结果呢，他也是38岁得癌症就死去了。我快快的多讲了，这一位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他有一些黑社会的背景，其实也不完全是黑社会，别人说他是黑社会，他就是黑社会。他后台老板得势的时候，他就不是黑社会；等到后台老板不得志的时候，他就是黑社会。这一位被枪毙了，被枪决了，因为说他谋杀了另外的一些人，然后他是家财上亿啊，然后他死了以后，他的财产归了他的儿媳妇，他的儿媳妇跟另外一个人结婚走了，所以他全部的家财儿子没有得到，归了另外一些人，就是这一位，很可惜的。那么这一位就是前一位那张照片的把财产归了别人的人的后台老板。那从地位上来说，我相信我们在座人没有比他再高了，还有很多人在你达到通往成功的道路的上面，你第一你不一定成功，第二你成功了以后，特别是在中国今天这个环境啊，你成功了以后你不一定能够享受，全取决于看你投靠是谁。所以在中国有一句话，千万不要做首富，首富是个诅咒，在中国做首富真的是个诅咒。好，现在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那么你要追求个人自己的生命的升华，你还是要来追求耶稣基督？你可能会觉得说，哎，我不认识耶稣基督，我不知道在座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还没有接受耶稣的吗？有吗？我不知道，因为我对教会还不是特别认识的。当中你，我能看到你当中有没有人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信仰的？谢谢你。那个，我想跟各位来介绍这位，无论是你已经信主还是没有信主，我想给你介绍这一位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之所以安排这样一张照片，我想把他这两个道路把它分开来，它是非常不一样的。谁能保证明天的生活？真的，21年前的今天，我读完神学，然后读完神学正好放假了，没有太多事情，所以我回到了北京。然后那一天晚上我正在吃饭，晚上7点多钟，我父母煮了饭，我快吃完了以后，我拿着碗在准备要去洗碗的当中，我就看电视，因为我父母他们有一个习惯，吃饭的时候都会打开电视看电视。然后呢，我呢不是坐在那边看电视，我们是坐在餐桌上，电视离我们很远的地方，我只看了一眼，然后电视里面那个播放一些东西。然后因为很多年没回去了，所以我回国跟父母在一起。然后吃完饭以后，我还说了，我说爸，这个今天晚上你这个电视什么节目？还挺精彩的。哇，我看见精彩的节目是什么呢？一架飞机就撞了一栋楼，哇，起火！我说你这是什么电视？挺精彩的。看着看着，我说不对，你这个是 CNN 呢、啊，美国有线网。我说有线网怎么会播放电影的呢？然后过了一会儿，没过多久，啪，又一架飞机撞了另外一栋楼。我再一看，不对，这是新闻直播，这是美国的两栋摩天大楼，看着看着就倒了，就塌了。我才意识到，原来这是一个恐怖袭击。我当时不知道恐怖袭击，我这是一个很震撼世界的一件大事情正在发生啊，有历史意义的一件事情。你知道，震惊之余，我还不敢接受，我都不敢相信，说竟然有两架飞机可以把两栋楼给炸垮、炸塌了，我都不敢相信。很多很多天，我都不敢相信说那两栋楼塌了。当然，隔一段时间就好了，毕竟这个美国跟我是那是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民族、另外一个地区的人，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我不会觉得它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多大的影响。不过呢，2年以后，那个影响力就来了。2年以后，我结婚的时候，亚洲正在闹萨斯病毒。结果你知道，这个人一生大概只有大概有至少我们是基督徒哈，一生通常只参加一次自己的葬那个婚礼， 别人的婚礼可能会参加很多次，自己的婚礼应该只参加一次，这是基督徒的信仰。所以那一次的婚礼，我的父母跟我太太的父母都不能来到当中跟我们一起享受一同的欢乐，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因为 SARS 病毒对我们有一点点影响了，结果你会发现整个这个世界慢慢正在改变，在不断的改变，发现很多一些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一些大事情越来越走进我们的生活。四川汶川大地震，结果我们教会的我们团契里面的一位厨师，特级厨师，全国特级厨师，你要去伦敦的话你可以去他餐厅吃饭的，他煮的手艺非常好，他不在的时候连客户都说，哎，今天这个菜不一样了。他的朋友，他就是来自四川绵阳，就是震中那个地方，他们的亲属里面就有过世，哇，很可惜，越来越近。后来在911之后，世界开始反恐，后来有一次纽约恐袭，我们团契里面的一个姊妹，就在我自己家里面的查经班的姊妹，她的一个最好最好的朋友，在那次恐袭当中丧生，她都不能够想象。结果那件事情让她一个月这个人就好像傻了一样，她说她从来也没有想到说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的身边，就在我旁边，就这样发生了。那当然更不用说2年前2019年发生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事情，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了。我连父母我也不能见到他，也不能回去。去年一整年，我好像上次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去年一整年我参加了7-8个葬礼，这7-8个葬礼是我主持我自己去演讲的葬礼，还有一些是我没有参加，但是是我很熟很熟的朋友。总共去年过世总共11位在我身边最亲近的人过世，当然他们当中不是很多人是不是很多人是因为直接得了那个COVID 那个新冠死去的，很多是其他一些因素，只有两位是跟新冠有一点点关系，这两位是自杀的，而且这两位是很不幸，我得跟你讲实话讲真话，你就知道我讲的不是假话，这两位是基督徒，两位自杀，非常非常可惜，非常非常的难过。你知道这些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当我们去用自己的力量去追求一个成功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保证我们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耶稣可以告诉我，耶稣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是一位无可比拟的神，他是创造万有的主宰，他是创造掌管历史的主宰。我想跟你介绍一下这位神，独一的真神。我曾经去一个，我去度假的时候曾经去一座火山，爬一座死火山，这座死火山导游带着那个望远镜到了这个半山腰上架起望远镜，然后看那个星星，他让我们看一个点，他说那一个点其实里面有上千亿颗恒星，其实它是一个大的一个星云，只是离我们太遥远了，所以呢它汇集成只是一个点。我看完以后，我只能像约伯那样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看见，太伟大，真的太伟大。如果我们看到人是多么的渺小，大自然是多么的浩瀚，多么的大，上帝所造的。右边这两张图呢，是一个对比的一个，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一颗恒星，这红色的这个表面是红，这个恒星的表面。这颗恒星呢，据说如果你用飞机用每小时900公里的速度去飞行这个恒星绕一圈的话，它大概要花1100年的时间。换句话说，你如果是在公元1000年飞出去的话，等你飞回来的时候，说不定已经开始闹新冠、闹萨斯，已经开始大地震，已经到当今这个世界了啊！那个时候，1000年前，绕一圈，1000年， 这么大一颗恒星差不多有太阳系这么大，这只是浩瀚宇宙的一颗，一个银河系，不是我们的银河系啊，一颗星系里面大概就有上千亿颗这样的星。那整个的银河系有多少颗银河系呢？银河系大概有上千亿个银河系。宇宙有多大我不敢想象，太大了。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造物主，创造万有的主宰，这是我们的神。不过你会觉得这个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独一造物主，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他跟你有关系，他跟我们有关系。我们这位造物主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他说他从亘古就宣告未来，谁能命定呢？我们这一位神呢，以赛亚书的这个44章这里，他讲到他那些经文，他说到我掌管将来，所有的未来都是我们这位的神是他掌握的，他是初，他是终。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有一个起点，终点在哪里？你的生活不再是茫然、虚无缥缈、没有意义的。你的生命有一个终点，终点就是上帝自己，就是我们的终点。你知道，在这个，如果你读一些学术著作，有一个日本人，他写一本著作，他说 "End of history"， 这黑那个历史就要结束了，结束在哪里不知道。今天人类社会的所有的问题，就是他们想通过自己来解决这个世界上的所有问题。刚才我给大家看那个图片里面，有一位美国总统肯尼迪被刺杀的，这位肯尼迪他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他说所有的人的问题都是人自己产生的，后半句，所以既然是人自己产生的问题，所以人也有能力来解决这些问题。据说肯尼迪是个天主教徒啊，天主教，但是他觉得说我们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就好像我小时候，我被教育成什么样的样子的人呢？我们人定胜天，我们一定会战胜人，战胜天，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创造人类未来，全靠我们自己。那我母亲现在信主了，她没有信主之前，她常跟我说，她说你这个做传道人，你靠三寸皮不烂之皮，你嘴皮子，你讲话，你就像要饭的一样。他说我告诉你，我的一生啊，我都是我自己的双手干出来创造出来。我他现在得了老年痴呆了，那个当然老年痴呆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他是医生也不能解决自己老年痴呆的问题。不过他信主了，感谢主，多年我跟他传讲，他慢慢慢慢他接受了这位上帝，我非常感谢主。不过这是我们这个传统华人教育都是这样的，创造人的未来靠自己。但问题是未来我没办法把握未来，因为我们不是创造明天的主，我们的神是创造明天的主，他在时间的那一头等候我们，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是我们磐石。在所有的患难来临的时候，你可以知道我们信靠他。我给你读一篇诗篇37篇的一节经文，诗篇37:19、18节跟19节。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不致羞愧，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耶和华我们的神，他知道完全的人，你信靠他，他看顾你的一生，他保守你。而且他说在极难的时候他让我们不至于羞愧，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你对这个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可能没有太大感觉，如果你是生活在中国大陆1960年、61年那个年代，你就会有感觉了。那个时候中国大陆的饥荒死了几千万人，如果你是生活在几个月前的上海，你可能也有感觉。我太太的一个朋友是个英国人，老师，我太太是老师，他也是老师，他去中国教书， 然后他现在回来了，回来他说你给我再多的钱我也不去。原因很简单，四月份上海被 lockdown， 那真的是饿死人的。所以你要传播一个消息，现在在四川你在传播一个消息，你说马上就要封城了，哇，你可能就会被抓起来，有一个人就被抓了，他29号去跟人家说，哎，要封城了，结果30号被警告，28号他说要封城了，然后29号他被警告，30号他就被抓了，然后政府辟谣说，31号政府辟谣，我们不会封城，大家不要去抢购，不要去抢购，然后9月1号就封城了。这个，所以你要不听信这一类的谎言的话，那你就处在饥饿当中，饥荒当中。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信靠上帝的人有福了。在饥荒当中我不需要去抢购，但是在饥饿等饥荒当中我们必得饱足，这是历史的见证。这位神他不光是一位独一的造物主，他不光是一位创造掌管人类未来历史的主宰，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爱我们的主啊，他是爱我们的神啊，他爱我们，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是100%的人，又是100%的神，他不是高高在上，跟我们没有关系。你知道我小时候我们家没有任何的信仰，我也不信任何的无神论的信仰，我也不信，以前可能受过一些影响，但是我也没有，现在没有受无神论的影响了，我们那时候也没有信。不过呢，我小时候曾经总是在想，这位神，如果有一位神，这位神到底是什么样子，我就会觉得这位神呢好像挺凶的，凶神恶煞。常常去一些中国的古迹去看的时候，都是好像门神啊、哼哈二将啊这一类的，那位神拿一个鞭子，他看你做的不合适，啪一鞭子就下来了。那我父亲自己呢，我父亲是一个挺憨厚老实的人，也不太善于表达自己，受传统封建思想影响，咱们孔夫子就是你要做好人，就不要随随便便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感受，所以我父亲不太会表达他自己的内心世界。我跟他讲信主，我信主那一天我真的充满了无限的力量，非常非常的兴高采烈，非常非常的高兴，因为我突然找到一个爱的大家庭。然后我写信给我父亲，就说我跟他说，耶稣爱我，爸爸我也爱你。我从来没听过我爸爸说他爱我，我也从来没用这种很肉麻的话说我爱你。但是那一次我因为非常兴高采烈，我鼓足了勇气说，爸我爱你，因为耶稣爱我。我爸给我回一封信，他说，你信上说的那事儿我知道了。他都不说说你爱我，他说你说的那事儿我知道，我知道，这就是我的父亲。我们的神可不是这样的，刚才我们就像我们的诗歌唱，耶稣爱你，耶稣爱我，爱我们，他来到这世界上，他不是为自己来的，他是为你为我而来，他是为我们而降生，并且他为我们而死，为要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为了要赐给我们丰盛的基业。刚才我读的这一段经文呢，他讲到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盼望。如果你要知道那个丰盛的基业那意义是什么的话，你就可以轻看这世上一切，这世上一切你都可以轻看。就像他说的，他说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那属天的基业，他要让我们得着荣耀、尊贵和称赞。女王过世的时候我心里挺难过的，说实话我难过在哪里，我觉得这一位女王真的是一位受人爱戴尊敬的女王，那个是一位很好的女王，信仰非常的虔诚。如果你知道我们的女王和她的妈妈，就是 Queen Mother 几年前过世的时候，Queen Mother 她的 信仰其实比女王还要坚定，所以我相信女王是受他们家族传统的影响。这位女王今天早上我在我自己教会聚会的时候，他们放 一些短片来介绍这个女王短短的生平，我被她放的这个生平还有她的演讲所震撼。你知道她说这位女王，她说我所依靠，我一生所依靠的信仰，她将会保守我，带领我，指导我的一生。当他在1947年，他在那段演讲当中，那时候他还没有被案例做女王，但是我们知道他是储君了，已经是。所以他在演讲的时候，他说：“我将尽我的一生来服侍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他说：“我靠我一个人不可以，希望你们加入我，我们一同来治理这个国家。”所以你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他一生就像他的座右铭一样。他是一个尽心尽责完成上帝交给他使命的这样一个女王。更重要的是，你会看到他的信仰带领这个国家，大英帝国、日不落帝国，英国太阳升起，加拿大那边太阳落下，加拿大那边太阳升起的时候这边落下，澳洲，你这个大英帝国整个是日不落帝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可以和睦相处，因为这一位女王的信仰。不过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女王过世，我们大家都纪念她，很简单，因为她是一位君王，换了头衔。如果我们没有人知道她是女王，她走在外面，她就是一个很普普通通的英国老太太。她死去的时候，或许没有人纪念，没有人知道，就好像刚才我们放的泥土音乐的作者盛小梅，她曾经说唱的一首歌里面，她说我们人呢如此的渺小，好像宇宙当中一粒沙子，一个灰尘，真的比灰尘还微小。如果我们看宇宙万物这么大，真的比一粒灰尘都不如。我们死的时候，有谁会纪念我们？就这样过去了，没有人纪念。但是你千万不要灰心，不要绝望，神纪念我们，神不轻看一人，神纪念，他知道信靠他的人是什么样子，他赐给我们荣耀、尊贵和称赞。荣耀、尊贵是上帝自己的荣耀和尊贵，你的眼睛看到上帝的荣耀。我们如果没有看到上帝的荣耀的话，我们一定会看今天我们在这世上的荣耀。看今天我们在这世上的荣耀的话，哇，那我们之间的打吧，永远打。我告诉你，我就算是基督徒我也跟你打。你的孩子比我的孩子好，那我告诉你不行，我孩子我怎么样，我得逼他，我怎么明年再考牛津剑桥，不光考牛津剑桥还拿奖学金考，我总得超过你的孩子，然后我得让你得尊敬我。我告诉你，因为我是传道人，你不尊敬我吃不了兜着走啊。这个咱们心，这是心里面的状态，心里面状态。所以为什么会大家都要不断的竞选，人要往上走呢？人跟人之间，当我们失去了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想要抓住一个生命的意义，这个生命的意义就是我们自己的价值完善和成就，总归要是高人一等。但是今天我不需要这些了，上帝赐给我们荣耀尊贵。以弗所书说的同样的东西，以弗所书里面说的，上帝赐给我们那荣耀，他说他与我们一同，他让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掌王权，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信耶稣的时候就是因为这句话，罗马书第八章十六节，他说你如果信耶稣接受他，他说这位上帝他就成为我们的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一同印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不再是永远的王子。70岁做王子能做到 king 也不错，但是我们你我王子，上帝的儿女，地位远远超过这世上一切的成就，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孩子独生子来到世上，为你为我而死而复活， 为我们升天，他要赐给我们永远的荣耀。不过有一个条件，有一个条件，接受上帝一切丰盛，成为他儿女，有一个条件，他不是白吃的午餐。福音派里面讲，这个救恩是免费，的确是免费，但不代表人不需要付出他的责任。人有一个极大的责任，而这个责任是终身的，而且是永永远远的一个责任。这个责任就是你要接受并且信靠他。台湾天韵诗班里面有一首歌叫礼物，唱得非常的精彩。礼物，很美的礼物，想象一下，如果你进了中一个头彩，头彩被我拿走了，你得不到，然后我把头彩还给你了，我不知道我不告诉你它放在哪里，你还是拿不到。所以礼物啊，上帝赐给我们这么丰盛的礼物，唯一的一个条件，你要去拿。如果你不去拿，你永远得不到。这是上帝要我们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相信他，接受他，信靠他，一生一世信靠他，你必然蒙上帝的赐福，你必然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一同见证这位神是真的。基督教非常容易被人推翻，非常容易。你要证明，想证明基督教，你们都是被人骗，你们都是活在精神鸦片当中。很简单，基督教建立在一个历史事件的根基之上，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死去，埋葬，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上帝让耶稣基督复活，以大能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所说的一切都有了意义，他所做的一切的应许也都有了意义，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他要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你要推翻他，哦，你们都被骗了。很多人，历史上2000年，很多人想证明基督教错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真正达到这个目的。有人做过，有律师，他想去证明你基督教讲，他去分析你们做的东西都错了，结果后来这个律师研究了半天以后，他自己信了耶稣，因为他没有办法推翻。你能推翻这件事情的话，西方建立在基督教文明之上的这些文明也就坍塌了，没有办法坍塌了，因为它是真的。上帝在我们的心中印证，我的生命被改变了，我也可以向你做见证，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的生命180度被转过来，我人生有3次的飞跃，这是第一次最美的飞跃，我成了上帝的儿女，成为了基督徒。你也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可以接受他一切的祝福，只要你愿意相信接受他。我们来一起低头祷告。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的时候，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还有没有其他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你说你愿意相信，愿意接受这一位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做你生命的主，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有这样的朋友吗？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手举起来，然后我带你做祷告。感谢主，谢谢。还有其他的朋友吗？你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愿意成为上帝的儿女，我愿意领受他的祝福。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做一个祷告，请刚才举手的朋友，你跟着我一起做这样的祷告，可以吗？亲爱的耶稣基督，我来到你的面前，我相信你是上帝的独生子，是创造万有的主宰。我相信你来到世上，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是为了我们的罪，是为我自己的罪。我相信你被钉十字架，舍身流血，死去埋葬，是因为我的罪的缘故。我愿意接受 成为我的救赎主，我愿意邀请你成为我生命之主，我不再为自己而活，乃为你而活，你来引导保护我的一生，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愿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让我们已经信的和刚刚信的，我们都一同能够奔走这样天路的旅程。愿你自己的赐福，你自己一切的荣美荣耀尊贵都降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陶造我们，使我们在信心的道路上不断成长，直到见你面的日子，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将时间交给主席。